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在这段日子都在思想以弗所书的真理。我们还记得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一到十节，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过去是全然败坏的，是死在罪恶过犯中，属灵上我们是破产的，是走向灭亡的。那但是神怜悯我们，神介入我们的世界，介入我们的生活。然而神那他的丰盛怜悯叫我们从死里面活过来，那不但活过来，也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临到我们。所以因此得救的唯一的路径就是本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乃是本着上帝的恩，借着相信，那神用这样的方法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感谢神，然后告诉我们神救我们做什么呢？他有个目的，目的就是要叫我们行善。所以基督教的信仰跟全世界的宗教都不一样，全世界的宗教都盼望行善得救，但我们是得救了神才跟我们谈行善。先有的生命才能够按生命的真理而行，而且这个行善是按照神为我们预备的。所以我们自然就会问，我们得救了，神要我们行善彰显他的荣耀，这个善又是什么呢？那怎样能够把这个目的意义发挥到最大呢？这就是保罗接着下来要讲的，从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来知道保罗在写些什么。好，二章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言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唯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段经文我们读起来好像很难明白，好像充满了各样的神学的术语，但是不用担心，其实保罗讲的东西是很重要但又很简单的真理。那我们看到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跟这一段的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有什么关联呢？那你一定要理解，首先二章一到十节是解释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因为上帝的怜悯，因着恩典，我们信耶稣得救了。然后借助了这一段呢，其实解释了我们得救之后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关系里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如果你要行善，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活在这个地面上来行善。所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没有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单单只有二章一到十节的话，那救恩就变成了很自私的个人的经验。哦，你信主了，你信主了，信主了怎样？结束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我们各不相干，各没有来往。那这并不是神的本意。所以神拯救了我们之后，然后就告诉我们当怎么行。所以因此，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第一段的话，我们教会合一在一起就变成了什么没有根基的社会运动。我们不是，我们为什么会聚合在一起？因为就耶稣的宝血买赎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 新的人加新的人加新的人，成为一个新的群体。所以神把我们带进教会里面。所以因此我们就到这两段圣经的关系了。第一段是讲的跟神个人的关系，解决了我们这个人罪得的赦免，跟神和好。但同时第二段是告诉我们群体跟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怎样让我们彼此之间的冤仇能够成为和睦，我们是不同的人，怎么样能够在一个教会里面合而为一。但一切都是恩典。在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其实都是死人，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活过来了。但是第二段告诉我们活过来之后怎样，不是独行侠，不是各自生活，而是我们群聚在一起，成为主的所要建立的教会、国度还有圣殿。但最终呢，就是我们看见第一段告诉我们，我们的跟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而第二段告诉我们，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你就知道这两段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就是福音的两面缺一不可。你不要说我信主了之后就拜拜了就走了，跟这里没有关系。不是，正是你因为信主加入这个群体，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成长。所以这整段的圣经到底保罗要教导我们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理解的是，这一段的经文保罗用了三个阶段来讲述一个重要的真理。那这三个阶段，首先第一段就是从第十一到十二节，他是讲到我们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整个身份的转变。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怎样从仇敌变成一个和与人和睦的人，这个耶稣基督怎么成就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的和睦。然后到了第三段告诉我们，我们怎么从一个外人然后变成神家里的人，从外到内，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新人类的社群怎么建立起来。所以因此这整段的里面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就是在我们信耶稣的时候，要成为要和睦跟合一，要怎样从外人到神家里的人，就是这一段要讲的。那我们一段一段的来解释。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段，就是从没有到有。所以你看从二章第十一节开始呢，他说你们应当纪念，提醒我们，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我们是外邦人，相对于犹太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我们是被称为没有受割礼。谁叫我们是没有受割礼的呢？就是那一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他讲的是说犹太人，犹太人是受割礼的，这些受割礼的人就对我们这些外邦人说，你们这些没有受割礼的人，你们这些是外邦人。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世界上的地位是如此。所以保罗首先要外邦信徒记得我们从前的身份，的确我们是外邦人。那这个外邦人没有受割礼的人有什么问题呢？保罗讲下去，他十二节，你们在与基督无关以色列国民以外，应许诸约上是籍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外邦人不是比较不属灵，外邦人是完全跟神的应许跟百姓之外，是 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换句话说，保罗告诉我们了，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的属灵光景是很凄惨的。为什么呢？保罗用了五个没有来形容这种状态。我们没有什么呢？我们没有基督，我们跟基督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活在世界的权势跟罪的权势之下。你想想看，没有信主之前你认识耶稣吗？你不认识。耶稣钉十字架的恩典临到你吗？也没有。你就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一点跟基督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但这样，我们是没有国籍的。这里没有国籍不是指我们没有地上的公民权，而是指我们跟上帝的国一点关系都没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们在神的国度里面，而我们这些在属灵国度里面是外邦人。属灵的国度我们一点都不理解。就好像你没有信主的时候，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吗？可能你每个礼拜走过教会，走过礼拜堂，你不知道里面在搞什么的，你也看不懂，你也看不明白。是的，我们就跟这个国度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呢，我们没有盟约。没有盟约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的应许没有关系，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属灵的福分我们也得不到。还有没有指望，更糟糕的，我们不知道死后的世界，我们只是相信那一些轮回啊，还有死了就完啊， 然后我们只是相信无根无据，没有凭据，那我们人生就在这个地面上，其实活，但是活的恐惧，其实也活得很虚无。当我们拥有一切，命又这么短的时候，我们恐惧；但我们拥有一切，又好像不踏实的，这就是虚无。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神。那虽然我们拜很多的偶像，但我们不认识真神，所以在真神的面前，我们其实是个无神论者。我们意思是我们跟上生命的源头隔绝了，我们根本不认识这位伟大的神。我们一面拜偶像，这个拜那个拜，拜了很多很多，我们还以为我们是拜对了，但其实想起来生命是极其悲惨的。这就是一种很极度绝望的状态，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因此我们回想的时候的确也是如此。这好像什么呢？好像在机场的离境大厅里面有一个没有国籍的人。那这是一个很真实的故事。那讲到一个人因为政治的变动，他失去了国籍。当他下飞机之前是一个国家的百姓，下了飞机他国家亡国了，他竟然成没有国籍的人，就被困在机场大厅很多年。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任何的条件可以给他进入这个国家，所以他只能够看着窗外繁华的城市，那里有丰盛的食物跟温暖的床铺，但他没有护照，没有办法通过那道海关大门，所以对他来说，那座城市近在咫尺，且又远在天边。那外邦人就是如此，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就是如此。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所谈的一切，神一切的好处，我们一无所有，这就是我们信主之前的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到保罗要我们记得自己还不认识神的时候那种迷失与空虚。那为什么要记得呢？记得不是为了要叫我们自责，而是叫我们感恩。哎呀，想起来我们信耶稣真的是很不一样。信了耶稣之后，那五个无就变成有了，一无所有变成样样都有了。提醒这些，记起这件事情，不是叫我们自卑，而是叫我们除去属灵的骄傲。我们其实都是蒙恩的，没有什么可以可夸的。我们感谢上帝，所以因此记住这种局外人的卑微，让我们更加珍惜现今的恩典。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常常的为我们信耶稣来感谢上帝。我们当中有慕道的朋友，你寻找真理，你敲门多年，你一定要抓住机会来信耶稣，因为这个关键就是从一无所有到样样都有。因此当我们处在这种属灵上一无所有的状态的时候，那经文中就出现了两个极其美好的字眼，叫做如今。记得吗？第一段的时候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然而那是一个转折。现在来在这里也又一个转折，十三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那这个很大的福音上一个很大的转折。我们感谢神，耶稣来，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用他的血得到洁净，使我们可以清净。清净谁？清净神。所以这一清净神的时候，其实就是从无到有，从远离到清净，从局外到家中，从绝望到盼望，从没有神到被神居住。大家记住，我们最终是被神居住，这个很高很高的什么一个恩典。那等一下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明白这段经文何等的重要。所以这一切绝对不是我们人的努力，而是基督的作为。所以为什么耶稣做了我们就可以领受，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领受。所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全新的创造。这就是第一段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从无到有。那我们进入第二段的时候，他就要谈到我们怎么样从仇敌变成和睦，从敌人变成和好，因为耶稣基督和睦成就了这个和睦的工作。好，十四节他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这里这个两下是指两组人，一组人是犹太人，一组人是外邦人。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什么有一道墙。那其实当保罗讲到中间隔断的墙的时候，他是根据当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 的的确确有这一道石墙，他用这个例子大家都知道，就好像我们用一个现实的例子，我们讲如果机场的如果大家都知道，我们讲金沙大家都知道，他说就一块石头一个石墙大家都知道，这个石墙呢把当时候的圣殿犹太人圣殿分成内院跟外邦人的院，外邦人的院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不认识上帝的人可以来，内院不行，就犹太人可以进去，所以他一道墙隔住，所以这道墙不但隔住，而且这个墙上写着刻着一个字，任何外邦人越过此墙若被处死，后果自负，很严重的，他们不能进到里面去的。所以这堵墙当保罗用的时候，他不是单单讲这堵物理上的屏障，他更是讲人内心深处因为仇恨跟仇敌之间的那一种隔阂，那种隔离。那么他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离的，是仇敌的，那我们就会问了，为什么会有冤仇呢？为什么跟犹太人会有冤仇呢？那你就知道，因为神赐下摩西的律法，割礼、饮食条例、安息日，你读旧约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都告诉了犹太人，所以原本是为了让犹太人过圣洁的生活跟分别出来的生活，但是现实世界当人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他慢慢的这个些律法就成为犹太人跟世界隔开的篱笆了。你们可以吃这个，我们不能够吃这个，就隔离了，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我们到这个地方就隔离了，所以就有所谓的我是圣的，你是俗的的对立了。所以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会使自己不洁净，他们又摸尸体，他们又刺血，他们有各样的这种违背律法的行为，所以他们就隔离了。所以这种面对宗教的这个洁净观带来的社会隔离，就导致了双方很深刻的敌意跟仇恨。所以犹太人是很骄傲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有律法，他们有神，所以他们以此为傲，他们看外邦人是狗，所以这是他们当时候社会的情况。所以外邦人就同样也反感犹太人的排他性，还有他们奇异的风俗。你看几千年来没有改变，今天世界也是在抵挡犹太人，也在敌对犹太人，反犹主义以前是如此，但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呢？所以保罗说耶稣来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你看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他就是神或者耶稣基督来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然后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这个墙被拆毁了。在怎么拆毁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墙，犹太人跟外邦的这个墙怎么隔断呢？好，十五十六他就讲解释了，他耶稣用他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什么造成冤仇？律法上的规条嘛，所以他把这些规条怎样，把这些规条什么移开了，然后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句很重要，两下成为一个新人，等一下我们会再解释什么叫新人。如此就成就了和睦，就是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个十字架是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两下和好，先与神和好，然后又什么？又与人和好。耶稣成就了十字架，使人与神，神与人和好了。然后十七十八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所以这个福音传开了，因为我们两下犹太人外邦人借着他基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进到父神的面前。哦，他讲什么？犹太人借着基督，外邦人借着基督进到基督的这个什么这个世界里面。好，你看基督怎么化解这个冤仇？基督并不是简单的让外邦人像犹太人，他不是告诉外邦人说：“哎，你要去行割礼。”你记得吗？加拉太书说要行割礼。说实在，今天我们若洗礼加割礼，你要吗？弟兄一定不要了。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行割礼，我们行割礼。保罗说不对，我们不需要行割礼。所以神并不使外邦人变得像犹太人，要过犹太人的生活，不是，但也不是叫犹太人降低标准。那、你就跟外邦人一样嘛，他吃猪肉你吃猪肉，他吃什么你就是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也不是这样。 那怎么办呢？怎么和解呢？所以基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的罪死，为犹太人死，为外邦人死，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烟囱的隔墙，所以他带来了跟神和好，带来了跟人和好。所以他特别提到撤销了律法中那些使人隔绝的规条。什么意思？如果大家都要靠律法得救的话，我们就比较了，哎，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好，我比你更清圣洁，比你更亲近上帝。犹太人是这样，外邦人是永远是烟囱。所以神说不，不是这个方式，我们都是靠恩典进入神的家。所以因此就没有谁比谁更优越了，所以基督就创造了一个新人了。所以一个犹太人信主，他被称为什么？基督徒。一个外邦人信主，他被称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全人类都是这样，华人信主称为基督徒，印度人信主称为基督徒，非洲人信主称为基督徒，不管哪个民族讲什么语言，我们信主都称为什么？基督徒。这就是新人，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保罗说，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都是新人，所以没有烟囱，这个烟囱拆毁了。所以保罗用了这个特别字，一个新人。你知道在希腊语当中有两个字是表示新的，一个叫做 neos， neos 是指时间上的新。比方说你买了一个新的手机，但它是一个 old model， 你买一辆新车，它是一个旧款式的，它是新的，不过它的 model 是旧的，他们就用 neos。 另外一个名词是叫做 kainos，性质上新，一种从来没有见过全新的发明。在这里你的聪明就来了，我问你，保罗用哪一个字啊？保罗用哪一个字？用哪一个字？不敢猜吗？你们这么聪明，保罗用哪一个字？你想想你是什么样的人，欧摩的，你是什么新造的 ？Kainos， 他一定是用 Kainos 的。果然，保罗在这里使用的是 Kainos， 不是 Neos。你不是修修改改，还是老那个旧的？我不是你全新的人。所以，一个新人不是旧人类的翻新，而是全新的物种。它的基因的核心是基督的生命。感谢上帝，你跟我都在基督里，基督的生命。所以，这就是新人。我用了一个名词给他，叫做新兴人类。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新兴人类。所以保罗并不是说外邦人要变成犹太人，也不是说犹太人要放弃他们的血统变成外邦人，都不是。我们在基督里融合，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第三种实体，叫做基督徒，叫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叫做新造的人。所以因此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铜跟锡融合产生青铜，这个青铜就既不是铜也不是锡，而是一种性能更优越的新的金属。所以你读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这里强调是个人，你这个人成为新造的人。来到二章十五节的成为一个新人，强调是教会具体成为一个新人。哦，你现在明白了，我们蒙恩得救就是要进入这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群体不管是谁进入这个新体，就是新的人类，之间没有烟囱，之间的烟囱要隔开了。不只是跟犹太人，跟其他的人，跟自己家里的人，跟你身边的人，这个烟囱要什么？要化解。然后第三段保罗就要解释这个新人类要建立，要怎么建立起来，这个教会怎么建立起来。所以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的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的。我们是谁啊？保罗现在再次定义，你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旅，不是人生的客旅，走来不知道要去哪里，是圣徒同国，在神家里的。他提第一个，我们是上帝的国的国民，天国的国民，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各位，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两本护照，但是合法。一，你一定要地上的护照，不然活不了这个世界上。第二，你一定要天国的护照。感谢上帝，我们信耶稣的人是上帝国的 国民，天国的子民。保罗说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既然是这样，作为一个国民，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这是主救赎我们之后给我们的国民。还有第二，他称我们是什么？神家里的人。所以家人就不是在窗外张望了，而是被邀请进屋里面坐在旁边了。你可以随时进到你的家，你可以随时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你随时 到这里来，这里就是什么？神的家。然后不只是这样啊，你不只是教会的，教会里面的，你不只是神的国民，越来越什么？那个丰盛越来越大，正到一个地步你难以想象的什么？圣殿。我们最终要成为圣殿。这个圣殿不是我们今天看得见的圣殿，这个圣殿指的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用活的石头建成。所以你看你刚才有读到那个，我们借着圣灵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居所，成为神的居所就是圣殿。所以我们最终要成为什么？神的居所。不只是国民，不是教会里面的人，甚至神住在我们的当中。弟兄们，这是很伟大的，很伟大的。我们本来是个罪人，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在。教会之所以是教会，因为教会有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在这里做礼拜，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每一次聚会开始后，主席说什么？主在圣殿中，全体肃立，对吗？我们就为什么主在圣殿中？不是只在这个建筑，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比方说我们搬了，如果这个地方卖给一个工厂，那变成一个工厂的时候，神就不在跟这个工厂了。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这群基督徒，不论我们到哪里去，我们到亚龙，我们的 Alcaf， 神就什么跟我们同在。为什么？因为神居住在我们当中。而保罗再次再把这个圣殿讲得更清楚，他说第二十节，他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跟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方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这就刚才我讲的，最终是神同在的。好，那在这里他提到圣殿蓝图的三个关键要素。第一就是基督耶稣为房角石。什么是房角石？房角石就是对齐的准绳。以古代的建筑，他们要建筑的时候，他们要在最关键的地方放一块石头，这个石头就叫房角石。以后他怎么对齐，他怎么拉直，他怎么样子的角度平直度，整座的建筑就跟着这个房角石。所以告诉我们，我们是我们的基准，我们的标准是谁？基督。所以我们这个圣殿的标准是基督，我们的生活服事跟教会的方向必须基督这块房角石对齐。你信主之后，谁是你生命的中心？弟兄姐妹，你一定要知道，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一切，他是我的中心。所以因此，如果他不对，如果不对齐于他，整个建筑就会倾斜崩塌，讲的就是你的生命。如果你不跟基督对齐的话，基督不是你的房角石的话，你就会怎样？你就会出问题，你就会崩溃，你的生命就会出状况了。所以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第二，那根基是什么？根基是真理的传承。所以他提到了使徒跟先知的教训。教会的合一不是建立在共同的爱好或政治立场上，而是建立在使徒性的真理上面。今天我们来这里，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一群爱马的人，或者爱车的人，或者爱花的人，或者爱吃的人，我们聚在一起，这不是。如果我们是因为这原因聚在一起，这个叫做俱乐部，打高尔夫球，高尔夫球的俱乐部，这个餐饮有餐饮的俱乐部，嗜好有嗜好的俱乐部。我们在一起是因为使徒性的真理，就是我们在这里教导圣经，弟兄姐妹明白圣经，弟兄姐妹认识上帝。所以没有真理的合一，只是一个社交的俱乐部，教会绝对不是。什么时候我们变成社交的俱乐部？当我们把讲道拿开的时候。所以越讲道一没有的时候，没有学习圣经真理的时候，那我们已经不是教会了，我们不过是个俱乐部。所以保罗说，我们自己的建造，个人的建造也是这样，你要借着主的话来建造你这个身体，建造你这个圣殿。然后第三，他说联络的合适，有机的增长， 在希腊文中意味着它很密切的精密的契合，也就是每一块石头的形状都不一样，但建筑师知道怎么切割打磨，让他们完美的连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的脾气，各有各的背景，各有各的教育环境，各有各的嗜好，我们怎么组在一起？因为圣灵把我们联络起来，我们照着真理以基督为房角石就联合起来了，教会就建造起来了。所以当教会建造起来的时候，这就是自然它会长大，自然它会增长。有机的特点是什么？它会长大。这里的每一张椅子，你下个礼拜后还是这么多，它不会生小椅子，它没有生命，它不是有机体。一个花，你今天看一个草，一个树，一个草，一个盆栽，你今天看它跟下个礼拜看它不一样了，它会长大的。所以教会也是要长大的，开始可能小，以后变大了。所以你不要期待说我永远要教会小小小小，好像一个乡村教会二三十个人，永远二三十个人，不要这样想，这不是合圣经的。因为教会只要是有机体，它一定会增长。所以感谢上帝，这是保罗告诉我们，你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我们作为神 的圣殿，我们的生命也会成长的。你今天对主的认识跟明年你对主的认识一定也不同，我们要不断的在增长。所以二十二节就很重要了，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一起读好吗？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也是以基督为房角石，我们也是以真理为根基，我们也是整个生命联络的合适，然后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你是圣灵的殿，我是圣灵的殿，神跟你同在，神跟我同在，神住在里面，神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伟大的。最终的目的，你得救了之后要成为神的居所，所以这是整章经文的最高潮，你懂吗？你读圣经不是哦，得救是一件小事吗？是一件大事。因为最终你进入一个大群体，最终竟然神住在你的生命的当中。所以神不再住在人手所造的石墙里，旧约的圣殿，而是住在这个由两下组成的合一的新的群体。那这就是保罗在整段圣经所要讲的。我们就开始明白了，得救要行善，行善就是进入这个群体，在这个群体里面被神用，跟人跟人之间的和睦得到解决，然后神的工作，神的这一个这个旨意能够行出来。所以因此我们就问，今天在现实的生活中，这段经文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呢？当然首先的要教导我们的，要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来成就了和睦，使人跟人，人跟神和好，我们也被托于使命，使人和好的使命也在我们的身上，使人与神和好的使命我们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一定要先拆毁现代的隔断的墙。圣殿里的那道石墙虽然在公元七十年因为罗马军队来把它摧毁了，但我们常常在心里自以为义的砖头重新把它切起来。什么意思？我们自己跟人隔阂，我们自己跟人分离，也就是我们自己的自以为意，我比你更好，或者我有什么样的跟优越感，我们之间就成隔阂了。所以我们就欢迎像我们的人，却排斥不像我们的人。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之间有很多的这些隔阂，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要拆毁这个墙。所以我们必须要省察，我们是否在心里重建了基督已经拆毁的墙。我们华人说物以类聚，固然如此，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的墙、哦、我是这样的生活的，你是这样的生活的，我们就隔离了。我是讲这种语言的，你讲那种语言的，就隔离了。我是这种习惯的，你这种习惯的，就隔离了。保罗说不，在基督里不是这样，在基督里不管我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其实我们都是什么合一跟和睦的。你不能够再建这个墙起来，这个墙是要拆毁的。所以我们就怎样呢？我们就要主动去接纳那些跟你看法不同的人，文化背景不同或社会阶级不同的信徒， 那我告诉你，伊甸教会的一个特点，我们从来不以你的背景来介绍人的。你再看看我们的周刊，看看我们的自习单，有没有什么人的 title 被写在上面？医生、律师、工程师、博士，没有。我们都称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这些背景对我们来讲，在基督里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都在基督里。所以不要隔层，哦，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是什么背景，是背景隔离的，这不是圣经要我们的，我们要和睦。那怎么做到呢？首先要识别你的偏见的墙，人总是会有偏见的。然后我们要诚实的问自己，我最不喜欢的是哪类人。我相信如果你最不喜欢的哪类人是牧师这样的人的话，你应该不会在这里做礼拜。所以因此我们总是有不喜欢的人，哪一类人你不喜欢的，我们必须坦诚，总是会有的。那我们要去胜过他。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我们要站在十字架的平地上。这句话的意思，什么叫做站在十字架的平地上呢？因为所有的隔阂都源于一个优越感或者自卑感，要么我觉得我比你更好，我轻看你；要么我觉得自卑，我讨厌你。所以因此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一样全然败坏，一样全然蒙爱。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平地上，你是蒙爱的，我也是；你是蒙恩得救，我也是；你没有比我更好蒙上帝喜悦，我也是。所以因此我们在平地上。所以当你面对一个不可理喻或者格格不入的人的时候，我们提醒自己，基督的为他死，正如基督为你死是一样，恩典是唯一的平等器，我们都是平等的。的确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想起，这个人是基督为他死，基督也为我死。特别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基督为我们死的，所以这个平地，十字架上的平地。第二步，我们要建立主动靠近的意愿。隔阂往往产生了不了解，你要知道墙越高，我们就越容易将对方非人化，只看标签不看他的生命。所以因此耶稣基督却主动降世为人，就是为了拆毁这一道的墙，我们要主动靠近。所以因此我们要启动和平对话。如果你跟某个弟兄姐妹有嫌隙，不要等对方先开口，你既靠着基督赐下的平安，主动发一条信息或约他喝一次的咖啡。不过很重要的，你喝咖啡不是为了争论对错，是为了恢复关系。不要叫他来把他骂一顿啊！你这边不对，这不对，不对，不对，都是你错上，不是在谈论这些。我们跟他接触的时候，重新接触的时候，听，先听后说，不要辩论。请他分享他的故事。你知道了解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化解对他的偏见的开始，这是很真实的。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见不了解，都是因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和隔有隔阂，就是有偏见。我讲过这样的例子，我牧师讲到有人坐在前面一直打瞌睡，然后要走的时候，牧师你讲得很好啊。哇，你看牧师哪里能够接受你在他讲讲课是讲课是，但是后来你就了解他了，原来他有病。那天他是有病的，他吃的药药性很强，但是他还是愿意来，他不想错过，所以他就算听了一句半句他也愿意，但是他一面的控制他自己，他还是一面讲课是。哎呀，你了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什么，我们有时候真的太纠结于什么这些事情啊，所以我给你找了一个借口，以后你跟我讲你吃药就可以了。所以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了解，真正的去了解他，听，所以让人家有机会讲。当人家讲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进一步的了解。第三呢，我们有共同的身份，取代分类的标签。我们很习惯用穷人、有钱人、穷人、本地人、外地人、寂静的、保守的，他是什么的，他是左派的，他是右派的，等等等等。但保罗说，大家不要忘记，基督已经造了一个新的人，这个新的人叫做新的人叫基督徒，对不对？ 所以因此这是我们共同的身份，不是你是谁，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不是这么分的。所以在教会的生活中刻意要强调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大家一定要常常说我是基督里的，你也是基督里的。所以当冲突发生的时候，问自己，这件事会伤害神的家，包括神的殿吗？不只是教会一家，包括个人的圣殿吗？让对家庭的责任感胜过对个人立场的热衷，这个要很成熟。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宁可坏了，就是教会毁了也没有关系，我个人的立场要表达出来，不听我的我就闹了，我就先椅子了，先坐子了。不是的，有时候我们真的要想，如果这是神的家，我有我的立场，我的立场就算不被神的家接纳，我也知道这是我个人的立场，并没有说我别人 的立场是不好，只是我喜欢这样。那我们就学习在基督里，你也在基督里，我也在基督里。这是第三。第四，我们要操练舍己跟的宽恕。所有的舍己隔阂之所以是坚固，是因为里面包括着伤害。的确我们受伤，给人伤过，在教会生活总是会受伤的。这个受伤要怎么办呢？在基督废掉的律法中的诫命，意思说他不再按着我们的罪过报应我们，我们得罪神，圣经怎么说？他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哎呀，何等大的恩典！如果神的恩典临到我，这何等大的话，那我怎样？我怎样？所以有些时候，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我们有些时候要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利。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这是对的，这就是公道的，所以我们就怎样？我们就拼到底，甚至毁了一切都要表示自己是公道。但有时候真的就得要放弃讨回公道的权利。意思是说，在基督里有时候一些事情，一些冤屈，我们就要靠着主把这个冤屈怎么样吞下去，为了神自己国度的整个的这个和睦。所以保罗讲过一句很伟大的话，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所以因此很多的时候化解隔阂需要有人先做出牺牲，放下自尊，先说那句对不起我也或我原谅你，这正是基督十字架上所做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化解隔阂的四个步骤里面，要认清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除去自己的骄傲，倾听走进对方的故事，产生同理心，然后对齐，以基督为房角石，我们达成共识，我们都是在基督里的人。那接着下来呢，我们就要怎样？我们要放得下，舍弃，钉死自己的对错观。什么叫做钉死自己的对错观呢？其实就是放下那颗因我对他错使我比他高级的骄傲的心。很多的时候说我对啊，他错啊，说死我都不愿意原谅他，除非他来原谅我，除非他来和解，我为什么要去跟他和解？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钉死自己的对错观。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和平呢？其实所有的关系的和解都是如此，家庭、教会、社会都是如此。既然基督已经成就了和睦，我们一定要在生活中，教会的生活里面追求和睦、合一，与人和解。第二个部分呢，保罗提到我们曾经是外人，现在成为家里的人。所以你进到教会来，你得救了，成为家人，不是客人啊。各位，你坐在这里的没有一个是客人，每个人都是家里的人。所以保罗说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不再是客里。你是客里吗？你是客人吗？不是，你是家人，家里的人。我们很希望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接待你，欢迎你，用笑脸欢迎你。如果没有呢，你就不回家了。你每天回到家里面的时候，是不是每天都有个人在那边欢迎回来，欢迎回来，有吗？有时候没有嘛，你回到家就空荡荡的嘛。但是你的家，今天你来回来到教会，弟兄姐妹跟你打招呼，感谢上帝，我有这么多爱，这么多弟兄姐妹，没有人睬你，刚好大家都忙了，不要这么纠结就走来进来吧，这是我的家，大家忙，所以等一下才有的吃嘛，对吗？ 所以这就是家里的心态。这怎么做到呢？建立家人的心态，我是这个家的，我在教会，我是，这是我的家。所以停止说他们的教会，而是说我的教会。这个我的教会不是说教会属于我，刚好相反，是我属于这个教会，我的教会。不要指责，所以你既然说我的教会，所以我经常说我所侍奉的教会，我所参与的教会，我的教会。所以因此，既然是你的家，你的教会的话，那表示你常常来回到家，对不对？所以不要只在主日出现。很多人来礼拜堂就是礼拜天出现而已，然后周一到周六销声匿迹，星期天又在出现，星期天就销声匿迹。什么意思呢？意思是其实在周间教会还有很多很多的活动的，有时候我们要参加小组，有时候我们要参加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你看星期四有恩年团契，星期六有青少年人的团契，星期五有我们的小组祷告会。你要在这些聚会的里面出现，那是周，那不是主日嘛，那是普通天嘛。所以如果是家的话，你一定会参与什么教会的这些活动。你是，这个是你的家，你要常常来往。不要像一些人，有些人是这样，他一个月做礼拜一次。他还告诉你我不错了，有人一年两次，复活节跟圣诞节，这不是家的关系。我们如果是家的话，我们要在这个家很积极活动，就像经营家庭一样经营教会的生活。你怎么样，家是怎么在怎样成为你的中心，教会属灵的家一样成为你的中心。所以去教会做礼拜，更不要像去餐厅一种消费心态，我来了哦，好吃我就下次再来，不好吃我就不再来。今天接待我不错，我下次再来，今天接待有点没有礼貌，我就不再来了。你是这样回家的吗？当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晚餐有时候不那么精彩，你就拿着打包包回去住酒店了吗？我就不再回家了吗？不，你还是回到家，这就是你的家，这就是你的家。不要一种消费的心态。今天这个消费的心态在信徒的当中好可怕，很多这样的信徒，他们就在世界全新加坡的教会轮啊流啊，轮啊流啊，每个礼拜他们再找再轮再流。但是你明白以弗所说的真理吗？所以因此应该像回到家，既然回到家，我就有我的责任，有碗要洗，有地要抹，有衣服要洗，有贡献。你要在教会是如此，所以因此从一个消费者转为一个贡献者，不要问这个教会能为我做什么，而是要问我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个成员，怎么建立这个家。我们都是新兴人类，什么放在这个家，教会就是我的家。这是一个很幸福的人的体会。如果跟教会格格不入的，那有时候真的是悲伤的。我们的家，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看见。所以当你有这样的明白的时候，很容易的。其实我们有教会的，有教会是神的家，即神国度概念的基督徒，他们是幸福的，他们是蒙福的。其实神也用我们这样的明白在教会里面运作。我们教会在建堂，感谢上帝，弟兄姐妹也的确的都在积极的回应。我想很多人也在尽心尽力的想办法怎么奉献，要奉献多少，我们也开始有行动，所以也很多弟兄姐妹奉献。这是我们的家，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的家不是单单我们伊甸教会，上帝家更广阔。有些人就活出这个更广阔的来激励，来激发我们，不是我们在努力，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认识他们的，他们也在努力的参与我们的服事。这是我的一个短信，他说，牧师你好，这位姐妹的教会，他们从您的讲道中得知伊甸教会正在建堂，他们被圣灵感动要奉献，今早他从微信转了10000人民币给我，回新加坡后我再转交给求和牧师。他们在极权国家，在受迫害的国家，不认识我们，我们也不认识他们，但他们听我们的讲道里面知道得到激励，他们愿意回应。这是在上个月教会的一个脸书上收到的。您好，我之前在 Facebook 上联系了你们， 我们在苏州认识一位姐妹，他们的家庭小组经常看你们的讲道视频，知道你们在筹建堂基金，所以托我们帮忙他们转账给你们。我在两天前已帮他们转了新币4000元，也把 PayNow 转账借凭给发给了他们，只是想通知你们，让你们知道你们的讲道祝福了他们，他们也想祝福你们。如果你们有机会与他们直接连接，相信也会大大的鼓励他们。谢谢你们，所以上帝的恩典慈爱保守你们的施工。这些是我们没有谋面的，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我们知道他们就是神什么？神家里的人。他们都在按照神的心意而做，也同时激励了我们。就在几天前，就是这个礼拜，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我的电话响，记得我谈过电话的问题吗？我的电话响的时候，一个陌生的人，他自我介绍，我不认识他，他说，牧师，我是某某姐妹，你不认识我，我也没到过你们的教会聚会，不过我经常在你们的这个 YouTube 上听你们的讲道，我经常从你们的讲道上中明白上帝的真理真道，我也知道你们教会在建堂，特别你们谈到关于奉献的真理的时候，神的灵感动我，我也愿意能够跟你们有份参与你们的服事。然后他就跟我约一个地方，我下去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他就拿了一张支票给我，他说我是一点点，这是我们一点点的心意。那我看一下也不点啊，也是相当大点，不那么小点啊。他50000块钱，陌生的，真的是没有见过的，不认识的。弟兄姐妹，说明什么？所以当我们自己教会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岂可站在旁边观看？如果你说这是你的教会，你不能这样做。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在神的面前贡献，别人其他的人生感动他们，他们就在尽心尽力的做。所以我对这个姐妹说，你的确激励了我们，因为你跟我们素未谋面，其实你可以不用参与我们的支持我们的工作，但你做了。而且最难得的是什么？他是这个支票拿给我的时候，不是我写的，他写齐了，包括他知道我们的英文 Eden Bible Presbyterian Church 还有一个挂弧 CBDF。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这是建堂奉献的写到好好的，告诉我们什么，他已经可能先上网查了我们的名字，写好好了，就是准备要奉献给我们。感谢上帝，我们也感谢神，神用神的 教会的讲台来激发我们。所以我们在讲道的人，我们就在神的面前尽心尽力的讲，圣灵自己工作，说明什么？神的家，神的教会的概念。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要关注新的来的人，在教会中主动走向那些独自坐坐的陌生人，我们去跟他问候，纪念你也曾是外人，用你曾渴望得到的温暖去接待他们。不过你要小心，当你说你是新来的人吗？他说不是，我已经来很久了。那问题出在你没来，你太久没来了。这会发生在我来碧山的时候都会这样。我说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您信了吗？我说不是，牧师，我在这里很久了。这就是，但是至少我们要看到新来的人，我们愿意主动，这是神的家。这是第二。第三，我们有基督为中心的生活对齐房角石。基督是房角石，房角石决定了整座建筑的方向跟稳固，这是讲到你的生命，我的生命。所以在任何的决定，你的职业，你的家庭，你的人际关系的时候，问自己，我的生活是以基督这位房角石对齐吗？你要成为神的家，神的居所，你蒙恩得救，神要在你身上显明他的恩典，所以你要对齐。同时寻找你的活石的位置，你是一块石头，我是一块石头，我们的位置在哪里？发现应用你的恩赐。如果你善于倾听，就去安慰忧伤的人；如果你善于管理，就去协助行政。明白，如果你不参与的话，这座由活石建成的圣殿就会缺少了你的一部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在我们明白了这个伟大的以弗所书的真理的时候，我说你读以弗所书，你一定会感觉到神的计划这么的宏大，这么的雄伟。我庆幸我竟然在其中，神这么伟大的神竟然愿意居住在我的身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我们感谢上帝，这一切都是神的恩所成的。所以让我们做一些的反省，诚实的评估，你在教会中更像是消费者，一个客人，还是家人，参与这个教会的建造跟建设呢？本周你可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小事来体现你是家人的身份呢？我们来祷告，我们用一点的时间默想，来反思今天我们所领受的信息。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万人中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我们能够成为何等样的人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更感谢你，你给我们有教会，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相扶持奔跑天路。我们在生活中有各样的艰难，但我们在你里面享受一切的丰盛，你与我们同在，你居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何等的蒙福。继续的帮助我们，在面对生活中各样的艰难的时候，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也帮助我们爱主、爱人、爱教会。我们一生对齐耶稣基督，按主的心意而活。愿真理的圣灵继续在我们的心中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感动我们。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而求，阿门。